主啊，我们向你敞开，在我们心深处向你敞开，我们愿意做完全敞开的人，成为一个完全敞开的器皿，在你与我们中间没有任何拦阻，我们希望有一个敞开的天，清明的天，让一切都是透亮的，我们不要任何的黑暗。今早晨我们来祷告，主啊，你要来临到我们，我们在此来邀请你来与我们同在，来作为我们的光，作为我们的照亮，来照亮我们。主啊，我们向你来祷告，祷告你洁净的宝血，我们能够留在光中，让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先来认罪，为我们的不义来悔改，来祈求你啊，新鲜的洁净的宝血。主啊，你的怜悯每日都是新的，你的赦免也是新的，我们需要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来祷告你，让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是，在这流中，从宝座中的流，也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的后倒退，没有任何的停顿，也有没有任何的障碍。主啊，让你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释放，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完全的释放。主啊，谢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谢谢你让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成全的训练机会，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时机。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手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来调整我们，来定准我们，来改正我们。主啊，从我们哇，主啊，在我们里，愿你在我们当中有路，哇，从我们开始，主啊，我们就是这样的向你来求，再次的为北加州众召会，在这一地的众召会来求，也为众圣徒来求。主啊，你在往前，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引导，你是我们的地图，你是我们及时的带领，我们来仰望你。主啊，你要我们如何做，你要我们如何来跟随你。主啊，给我们这样一个诫命，给我们一个新鲜的启示教导。主啊，我们来仰望你，我们就是这样的来仰望你，我们需要你在每一次的训练当中，在每一次训练都需要你的恩典。今天早晨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说话，需要我们的聆听。我们为所有亲爱的弟兄来感谢你，虽然我们的人数减少，但是还是有许许多多寻求的人都需要被改进，都需要能够来寻求。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合适的方向，根据神的一个方向。主啊，愿你来到更多的施恩给我们，我们来仰望你，在所有的今天三堂聚会里面与我们同在。阿们。弟兄们，上次我没法来，一个月之前呢，是因为有家里面有一些情形，很高兴我又来到你们中间，来继续我们这样的交通和一个成全训练。我知道上一次有弟兄在这里讲了一些信息，就是13课到15课有一些弟兄代替我来讲了一些课， 13到15课，等于是我们今天这三课完了以后就过了一半了，我们这36课的一半，18课今天就会结束。因为我上次没有机会能够进入那三课，我今天看了一下，看了这个崔弟兄他所讲的一些要点，我看了以后，那当然马上就有一些记忆了，想想起来，第一个就是长老的这样的一个人位，还有讲到他的心，一个长老的一个心。后来第一课讲到长老的性格，讲到长老的性格。若是你问我说，我愿意说，今天包含今天的课程，我们是进入了这个心脏啊。我们这次训练，我不敢说这是长老职分的一个心脏部分核心。我愿意说，这是关乎长老这一个人，这个本人是进到了核心的部分。若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些要点，说是我们并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对我来说，我真是个人有相当的感觉。我愿意说，要我们来服侍或是进功用，作为一个长老来进功用的话，不认识这些是不行的。在主的恢复里面，从尼陀生弟兄开始，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口号，说什么呢？在生命的事上，我们说我们都是在这个生命的范围里面，我们常有这样一个口号，就是在生命的范围里，这不是我们所做，而是指我们的所事。这也不是说我们做什么不重要了，因为至终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事情，要进行一些工作，一些服事，但是这不是首要的。首要的驱动力、原动力并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功能，我们的恩赐，或是我们的技巧，这些我们了解一些方法或是什么的来做主的工，在牧养召会方面，这不是首要的。他们是很重要，但不是首要的。首要的部分是什么呢？乃是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琐事。因此我希望这些课程，希望这些愿意说这些讲的是相当关键的。它并不是说包含了多少的圣经的真理，而是他说到我们应该如何成为一个合适的长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位来牧养神的召会。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成全训练呢？我要说，就是这个成全训练的目的，短期的目标和及长期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短期来说，我们希望这样的成全训练能够将北加州的众召会带在一起，也就是借着弟兄们的聚集能够把众召会带在一起。我不应说这好像是一个集合，来一个把大家召聚在一起，让主然后来说什么话， 借着大家聚在一起来说什么话，然后让大家做些什么事儿等等，来作为一个带领的方向。不只是如此，把大家聚在一起有这样一个说话，最重的负担是在我心里面的最重的负担是，更确切的来说，我说的只是短期哈，短期的目标来看的话，就是一个更新。我们用这样，从去年九月就用这样一个更新这个词儿用到现在，就是一个真实的更新，一个调整，一个改变，能够在召会里面产生这样一个有果效的一个改变，一个更新。一周前我们在 Fremont， 两周之前在 Fremont 有一些弟兄们聚在一起，据说好像有七八十位弟兄聚在一起，有一个祷告聚会，你们称呼是一个祷告的一个聚会，这是很好的这样一个传统，一年有两次的聚在一起，有一个祷告的聚集，来寻求主，寻求主在这个地的行动方向。我很荣幸的与大家有一天的聚集。我们谈到了一些，花了很长时间谈到了一些话题，就是有许多教会在此已经有相当的时间了，我讲的是数十年的这个历史了。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情形就变得有点老化了，好像就停滞不前了，好像这就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过程。因此我们有一个很强的负担，为了使主有一个全新的行动，往前的行动，他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器皿。还记不记得主在他所说的预言里面，比喻里面说到新酒和新皮囊，还记得这样这就是个比喻吗？为了让新酒能够盛装，总是需要有一个新皮囊皮带来装这个新酒，否则这个皮就会裂开，老的皮带是无法来装新酒的。那新酒当然就是这生命，基督的生命，神圣的生命，也就是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激动，激动我们，这就是酒的本质。那这样的一个新酒以灵的方式临到我们，作为那灵临到了我们，这新酒也就是三一神自己，作为生命，作为那灵来做他的工。为了让这个新酒能够发生有它的功用，必须要有一个容器，也就是这个新皮带来装着新酒，这个酒永远是新的，对吧？你把酒打开之后，放了几年之后，你再来看的时候，你去闻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酒就一些沉淀物在那个酒里面，好像根本就不能再喝了。我们不说是一年哦，我们说的是55年的这个历史哦。想想看，一瓶酒你开了之后摆了55年，我想我不会再喝这个酒了。你会喝吗？因为它可能有毒啊。必须要有新酒啊，一个新的行动， 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必须有一些全新的开始，我们必须为这个有祷告，我们也必须期待，非常的来期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带领。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如何，我是我跟那个 Bud Birch 这几天有相聚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差不多是同样这个年纪，跟你们差不多，我们都是个这个同样年龄层的。我说的是指六七十岁年龄层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年龄层。我女儿还有我的女婿，他们有他们的孩子，我的孙子孙女等等。我知道他们说要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你的思想必须要年轻，你想的事情都必须年轻的，那你才能保持年轻。我知道这些都能让你保持年轻，也可以在心理上你必须保持年轻，当然尽可能的让你的身体也要能够保持一个年轻的状况。若你不动，你停滞不前了，就物理的定理来讲，当你的身体不动的时候，它会慢慢慢就永远的停滞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因此若是一个身体不断的在行动在动的话，因此对一个老人来说必须要不断的动，若你一动你不动你停下来，那就到此结为止了。当然我也知道就心理状况来讲，身体状况来讲，你都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来保持他们保持年轻。但是当我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下两代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我怎么想让我自己年轻保持年轻，我还是每天在做这个，每天我要做80个伏地挺身。你可能说哎呦，你知道为什么要做80个呢？你知道 Francis Ball 弟兄吗？他过世了，好像因为一个很亲爱的弟兄，他呢，他曾经在海军里服役，他曾经夸口说，曾经向我们夸口说，现在在他的70多岁的时候，他说80几岁的时候，在他过世的时候已经80多岁了，他仍然是他的伏地挺身，每天，他说每天我要做70个伏地挺身。那么老的年纪了，他每天要做70个，这对我来说是相当的激励。因此我跟弟兄说，弟兄我要胜过你，你做70个我要做80个，所以我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现在我每天做80个。但是不管我一天做几个，这不是我的重点啊。当我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要说我实在是跟不上他们。为了让我否认这个事实，那真的是太愚蠢了。你要说你没不老啊，我今年还不到65，我还很年轻，我只有56岁，或是我还更年轻，因为我认为我很年轻，那我能做80个伏地挺身我就很年轻，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因为我的确已经65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时间和我们的年纪就在我们的身上慢慢的显出它的征兆来，主呢也有他的行动。我也愿意告诉你，我可能是一个很有这个企图心的人，我愿意说今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召会生活，不只是 不是说喷一些那些除锈剂让这些基建能够更活动一点就算了，不，不得你怎么喷什么样的润滑剂都没有用的，该怎么样就是什么样，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此李弟兄在台湾，他说一个老人是用老的方式来办事做事，只有新人才是用新的方式来做事。就一个人来说，不管老人他的做事方式就是用他的老的方式来做事，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因此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走新路的话怎么办？很好哦，我们要走新路，可是你人已经老了怎么办呢？因此不管如何，弟兄们，我们需要新血，我们需要新的圣徒，我们需要新的弟兄，因为我们都老了，甚至我们的教会生活都是老的教会生活，老式的。我很不愿意这么说，但是它的确是事实。那我能怎么办呢？我真的就是老了，我要怎么办？若是50年前，弟兄们，50年前我年轻，我的这个教会生活是非常有活力的，我不用做任何尝试，我就是满了活力。但是现在不管我怎么做都没有用了，因为我就是老。因此我们需要有新人来做，走新路，来有新的行事方式。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教会生活，因此教会需要繁增。因为教会若没有新人，很自然的它就慢慢变成一个老教会了。若是我们不认知这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就在重复的延续这个老的教会生活而已。为了执事来说，这一些虽然都是为了执事，但是是都老化了，而且你实在没有任何方法来改变它。一过有一个国商节的一个特会，我们说到新的复兴，那我请问你，谁能够带进这个新的复兴呢？我2周前也分享了这一点。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所有的更复兴都不是由老人带进来的，甚至都不是从中年圣徒带进来的，都是由年轻人所带进的。在他们20岁不到或是20出头的那个时候所带进的一个复兴，到了一个阶段，主实在是无法在老人中间做任何工作。我听起来对年长弟兄来讲好像不是很好哈，不是很客气，甚至对我来说，这什么意思呢？好像说我老了，我已经没有用了，我到此为止了，我应该退休了，或者怎么样呢？我应该让路了，把路让开吗？今天早上我要说，也许哦，也许真的是如此，我不会说不，但是也许可能，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有一点确定的就是你绝对不能看你自己，你要看这些年轻人，为着主的未来，我们必须要目光转移到年轻人的身上，别再看我们自己。只要我们，他们说，只要我们还在动，我们还能动，只要我们还能动，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可能来做什么呢？来兴起这下一代青年的圣徒，不只是弟兄，我指的是圣徒，我们要把他们兴起。主恢复的未来就在他们手中，真的是如此。所以我是以带着一种危急使命感来跟你们说这些话， 若我不这么做的话，那我们大家就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决定，然后我们就越来越老，我们就没有办法带进这样一个复兴。我现在还是不只是在湾区，在其他地方也看见一个情形是什么呢？有句话说，老人 geriatric 就是老人医学，一定有个动词来形容这个所谓老化。不，你去看一下这个，查查这个词儿好了。有一句叫做老人老化，就是研究老人医学，这个 geriatrics 一定有这么一个词儿，能够说出老化的过程。不管怎么样了，你没有办法停止它的过程，停止它的这个进行，就是老化是持续在进行的。因为我们现在进行到我们训练的一半中一半了，我们在这儿做什么？我们在这儿是带着一个真实的负担，希望召会在湾区的众召会，那些很老的召会，时间已久的很长的召会，有一个新的复兴。这个复兴呢，要带进一些新的年轻的弟兄，由这些年轻的圣徒们愿意兴起来承继这样的一个负担，此时此刻来接续这样的负担，主恢复的负担来往前。我们说过同时我也记得我们的交通也同意了这一点，是吧？就是在八月前，我们说是在八月底之前，所有召会，这并不是强制众召会要这么做，而是说我们希望，我祈求，我恳求弟兄们，就是这些年长的带领弟兄们，回到你的所在召会来考虑你所在地召会的情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看法的方向来严肃认真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游戏，这跟你没有关系，这乃是与主的恢复有密切的关系，与众召会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与未来的20年主恢复的往前有密切的关系。希望你把这件事带到主前，不断的透彻的祷告与交通，来审慎的看待这个带领的弟兄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样一个书面的计划，有没有一个建议，在你贵召你所在地召会有这样一个计划，在我所在地的召会，还有在加拿大召会，我也跟他们说过，我不认识你们的弟兄，不是很熟识，你们都很熟悉，你们应该多有祷告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他们也这么做了，对他们来说非常清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若不这么做，若是我们总是反复已过的这个模式，那永远不会有任何的发展。变成这次非常非常不恰当，对主对教会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因此往往我们都避免谈这样的话题，我们都也不愿意谈这些话题，我们都喜欢谈好听的话题啊，但是弟兄们，我必须一定要再一次的跟你们交通，因为在我心头上这是有相当沉重的负担，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因此我希望真的是在今年底以前，许多召会都会有一个新的光景产生。对年长的弟兄，在带领头的弟兄，或是长老团的弟兄们呢， 这绝对绝对不是说你们可以退休了，或是你们就没有工作做了，你们就什么都不管了，绝对绝对不是如此。我要告诉你们，这是我们刚才所用的一个词儿，叫做重新定位。你记吧，记得吧，这句话就是重新定位。房子的梁木若是不加处理的话是不行的，如果你重新定位的重新处理之后，它就变得更好。我们说的就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定位，重新的定位。把教会的牧养、教会的行政各方面的事情呢，交给年轻的弟兄，然后年长的弟兄将要可以在时间上可以更多的释放出来，重新的自我定位啊，接受神圣的定位来做更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呢？现在我告诉你几件事。第一个，什么工作？就是指年长工弟兄可以做的。第一个，一个就是尽职啊，尽话语的职事，然后牧养来带领这些年轻的弟兄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年轻的圣弟兄们当他们上来之后，他会得到相当相当多的帮助，从这些年长弟兄的经历当中得到相当多的帮助。我相信在许多青年的弟兄们都非常的好，都我真的相信是这样的。你们有些人没有接受过全时间训练，有些人是接受过全时间训练。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图介绍什么是全时间训练。全时间训练呢真的是有用的，而且会持续的进功用。两年得着一个青年的弟兄或是姊妹来进入这样的一个成全训练，在这两年当中，李弟兄说一年的训练相当于十年的召会生活。当然他们这训练里面这一年当然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召会生活在里面，但是在那一年或两年的期间内，他们得到相当多的这个帮助，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而是要随着时间慢慢的验证，慢慢的显明，真的是如此。再说说 Birch 弟兄，他跟我说就是上个月吧还是什么时候，他们到怀俄明州的 Lyman 这个地方去，这个城里面只有一条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也去过那个地方。你们去过怀俄明州吗？有多少人去过？可能去过 Lyman 怀俄明这个地方的人呢？啊，有几个人？我在那个地方，我也去过。那是我第一次吃水牛的早餐，水牛肉我是第一次吃到。水牛肉和蛋是我的早餐。当时有80位圣徒在 Lyman, Wyoming 这个地方聚集，他们用一两天的时间来消化在台北聚会，即主恢复的主要内容，在华语特会的内容，他们在消化这样的信息，他们在一起，但是没有讲者，没有讲员，就是他们自己 聚在一起分组来彼此对说，然后他们指派了两名年轻弟兄，这两名弟兄也是从阿尔万教会去的两名弟兄，接受过成全训练的弟兄，两位年轻的弟兄，当然我说年轻可能他们也不是很年轻了，45岁你觉得是年轻了哈？对我来说45岁是很年轻的年轻人了，对不对？但是45岁是年轻人，25岁算是年轻。这两位弟兄呢当然是差不多30多岁的，将近40岁的年纪，他们是吧 Birch， 他们当时受命要做一个结语结论，我不在那，他们跟我说太好了，他们的结语做得非常好，把他们让他们都潸然泪下，这是一个证明，证明什么呢？这样的训练是有用的，因为这两位接受过成全训练。弟兄们，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年轻人送到成全训练去，尽可能的把他们送去。你的工作就是让你的孩子，让你的下一代能够都受到这样鼓励去参加全时间训练。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啊，有些训练成果不是很好，当然没有一件事情是完美的，没有任何工作是，但是我愿意说就整个来说我觉得全时间训练在主恢复里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要是没有这样的训练，主的恢复可能到此就结束了，我可以这么说。我并不是在此来高抬这个全时间训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去看看，就算在你的所在地可能有一个或两个或是几个接受过全时间训练的，这就不一样，的确是不一样的。那么弟兄们，我在说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是年轻人有些接受过全时间训练，有些没有，无论如何他们甚至即使他们接受过成全训练的人，他们也是需要在生活上需要带领，也是需要来牧养的，这就是年长圣徒做的工作，能够来带领他们，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工作。对我来说最荣耀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一个做父母亲，第二呢是做老师。这些人都是推进人民文化的一个原动力，家长和老师就是推进人类文明往前的一个原动力，你同意吧？第二点是说什么？说到这年长弟兄们能做什么呢？他们能够用他们的时间，用他们大多数的时间来祷告。你可能说祷告怎么样？那我告诉你，最高的知识就是祷告的知识。今日我们所缺的，在教会生活里面所缺的，就是弟兄姊妹们愿意来一起祷告。我真的愿意看见年长的圣徒们能够在家里面，孩子也都出外谋生，都离开家了，他们能够把他们的早上时间分别出来，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或者两小时， 就是几个人聚在一起有祷告，因为他们都是领头的弟兄，他们知道如何来查看眼前的情形的光景，他们也晓得如何来祷告，来针对重点来祷告。你晓得吗，弟兄们甚至姊妹们，这是多么的美善呢、啊、若是每处召会都有一群弟兄在一起有这样的祷告，真的是会有产生相当相当大的果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做的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祷告的工作。第三呢，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时间来探访、看望、牧养，这是李弟兄所说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召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对那些软弱的、停滞不前的、那些不冷不热的，他们都需要牧养，需要看望。那这些年长圣徒们就可以做这件事。我愿意说，你们，原谅我，我说哈，就是李弟兄他说的，他常常说的，就是 Eugene Gurlis， 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过世，七十多岁的时候过世。他也曾被称呼是洛杉矶召会的天使，他是从纽约到洛杉矶来的一个弟兄。当时在62年的时候，弟兄们正在挣扎的要如何的来开始召会生活，因为当时李弟兄说，你在等什么呢？跟着 Eugene Gurlis 弟兄说，你在等什么呢？鲁现在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你还等什么呢？所以他当时都认为他是一个天使，到了洛杉矶开始召会生活。在62年的5月，那还是在李弟兄来之前，李弟兄当时是在西雅图。然后他发现已经召会生活已经开始了，你想不是李弟兄开始了洛杉矶召会的生活的，他只是在交通，与弟兄们有交通，但是确实的开始乃是借着这些当地的圣徒们开始的。然后他们出来，那是经过了几年的这个工作准备，然后他们觉得意向很清楚了，一定要占住地方召会的造地场，所以他们怎么决定这么做来。因此 Eugene Gurlis 这个弟兄，这位年长的弟兄，他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到他的60多岁了，我不太清楚啊，一些老弟兄非常浓的德国口音，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口音，非常浓厚的德国口音。他可能是第一代到美国的德国人后裔，他绝对可以说不是一个讲员，可以站起来随时给一篇信息的，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弟兄。我也从来没看他站在前排，他总是坐在后面，他就坐在后面，和他的姊妹坐在后面。 Caroline 是他姊妹的名字，我们称他 Sister Gurlis。 他做什么呢？ 你注意听，他做什么呢？他就是做我刚才跟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第一件，他祷告。你知道李弟兄曾经说什么吗？李长寿弟兄，这是找他们都住在 Westmoreland 街上面，有一个 Westmoreland 的一个教堂在那边，离 Eldon 会所就差一条街而已。他们就住在街的对面， Gurlis 住在 Elder 会所的后面，然后李弟兄跟李师母住在另外一个公寓里面。李弟兄见证说，没有人知道，或是在他的安息聚会上面，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孤若弟兄和我是肩并肩的一起来做工。我听到李弟兄这么说，他说孤若弟兄是我真正的同工，至少说两次，我有听见李弟兄这么说。我真的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成为李弟兄的同工，他从来不跟着去旅行，他在聚会里面也是坐在后面，这是什么样的同工呢？但是李弟兄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兄为我祷告。每当我旅行的时候，几乎李弟兄一年当中有半年是在旅行，另外一年半年呢，就是留在洛杉矶建造教会。他说，这个弟兄真的是为我祷告，他为主的工作来祷告，他是我的同工。我真的没有办法忘记，这是指祷告这个部分。李弟兄怎么知道？我不清楚他怎么知道，但是他知道。这个弟兄就是这样的祷告。第二件事呢，他做什么？他特别的是牧养那些青年圣徒，而是不在聚会当中的圣徒。其中一个有一个弟兄就是他所牧养出来的，他会在主日聚会完之后，他会去联系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到他家去，然后他的姊妹就开始做饭，做一顿可口的饭。他是英国人，这是一个德国英国，他们做的是德式英式的一个饭菜。那时候我们觉得真的是不得了，太好吃了。对年轻弟兄来说，单身弟兄来说，被邀请过去是何等的一个顾惜。因为在他们家里面吃饭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的好。所以你去的时候，我还是忘不了，到今日我都忘不了，这是我个人的见证啊。到他家去以后吃饭，饭后呢，我们就都到客厅里去，他就拿着他的椅子，然后他坐他椅子上。我不知道其他的圣徒有不同的经历，但是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当时整个公寓，他就说：“你坐在那儿。”我真的，他比我老太多太多岁了，我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叫我坐在那边。然后他说，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了 Moody， 他说 D.L. Moody 曾经是卖鞋子的，记得吧？他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福音的者，传福音的人。他有一次到了英国，他参加了一个聚会，你可以找到一些诗歌或是一些那个时代的一些诗歌。他跟我说到 Moody 的故事，也说到许多重点是什么呢？他说从那个工会来的 但穆迪也说到这个情形，他自己也说到坐马车还是怎么样去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在那儿认识穆迪，是盟主呼召，也是由主所预备的一个人。他说弟兄，神今日仍在等待一个人，一个完全奉献的人。那个工作就是穆迪当时所做的，也就让他有一个翻转。从那时候开始，穆迪他就奉献了他一生。古鲁勒说，坐在那儿，还记不记得他的眉毛都已经白了，粗粗的眉毛看起来很吓人呢。然后带着他的很浓的这个德国口音，有时候很难，不容易听懂。我说的，他那个目光看着我，就好像要看穿我一样。他说：“弟兄，神今日也还在等待一个人，神今日还在等候一个人。”等待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他可能也说了其他的，我不记得他还说了些什么。我记得当时的情景，大概是秋天的一个下午3点多钟的时刻，那个阳光，我当时19岁，我可能是20岁左右，就与他对坐的，那就是他对我说的。他不是像别人对穆迪所说的，而是他是对着我说，古鲁勒弟兄对我这个年轻人当时说的话。我告诉你，那些话在我里面从来没有消失过，一直到今日。那只是其中的一幕，但是那一幕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改变了我的一生，但是那一幕的确是扎扎实实的在我里面，主的确是给了我一些东西，在我里面经历了那一次的谈话。弟兄们，我愿意跟你说，你真的是不知道，若是你有这样的负担去做这样的牧养工作的话，这样的牧养是无法由大聚会所能替代的。当然大聚会也不能有这样的小聚会所替代，我们两个都需要。我要说就是，我们需要许许多多亲密的、直接的、扎实的这样一个牧养工作，这些是在大聚会里面的教导里面无法做到的，乃是借由一对一的牧养才能做到的。借着这样的一个负担和关注来改变一个人，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或是年轻姊妹会成为什么，你真的不知道。我告诉你他是怎么过世的呢，古鲁勒弟兄过了几年之后，他因为在那个椅子上在牧养一个姊妹的时候过世了。我知道那个姊妹是谁，他在牧养的时候他突然就可能昏倒，然后就过世了。我跟弟兄说过， 我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方式，在写支票的时候过世了。我是长老，这是我最后一张支票，我签完我就死了，我就过去了。我不希望这样子。你希望这样的过世吗？我希望是在我牧养人的时候，这个过程，然后过去被主接去。我说的是真实的故事，这是我们所需要在今日召会中所需要的，迫切需要的。还有一件就是关乎年长弟兄的一件事，我要再说的就是，你们可以旅行啊，你们可以旅行，不只是牧养一个召会，更可以来牧养圣徒，其他地区的圣徒们，他们可以移民啊，到其他地方去。有些弟兄今天在座的弟兄，有些就是如此啊，我真的很高兴看见这样的情形。弟兄们，你注意，长老成为长老，绝对不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不是说哦，我今天终于当到了长老了，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了，我今天要留在这儿。你这样就错了，若是你要得到这个地位你才能做事情，你就错了。在罗马十二章和林前十二章都说到这地方召会里面的恩赐和基督的身体，讲到这个领带领召会的带领并不是第一的。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的天然观念变成了一个所谓地位是重要的，不，它是一个恩赐，它是一个功用，它是不需要我们得到某个地位才能做的。这样的工作就是我说的会恩待召会，会使召会得着很多的帮助，借着这些年长弟兄们的这样的牧养。因此我希望，我真的非常希望在今年底以及前，召会呢各召会都会有一个复兴。我不是说好像所有的年长弟兄就全部突然消失了，然后我们来安排新的新人进来，不是这样子，每个召会的情形都不一样。因此我们需要来好好的了解和研究各地召会的光景和情形。在某些地呢可能需要一些交接期间，有些地方还是需要年长弟兄来继续的服侍进功用。因此我不是在此跟大家定一个规矩定一个目标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不，我希望大家都来仔细的来考量这样的一个情形，考量你各地教会的情形，对这个训练的长期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使我们大家特别是要来的这个年轻圣徒年轻弟兄进入长老职分服侍里面的这个弟兄们，是为了要预备这一些，所以这个训练的负担目标就是希望这些青年弟兄能够得到一个正式的一个成全训练，借着这些课呢得到一个成全训练。因此在你服侍的时候至少你有一些基础在你里面，知道如何服侍，知道一个长老的职分功用是什么，对不对？我们这些课程就是要让你有这些基本的认识，打一下基础。有一本书说 长老管理教会的一些原则，在那本书里面的前言部分是有一位在台湾的一位年长弟兄在50年代所写的，他说他在里面说到，那是一个训练哈，就是长老智慧的一个训练。他说我经过这些训练之后，我知道我服侍了多年，在教会里服侍了多年，而都是一些无知愚蠢的一个长老。 Chinese says it's ignorant, stupid, 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一个糊涂长老。经过这个训练之后，我才知道我该如何来服侍。我们真的不希望弟兄们在服侍的时候就像一个糊涂长老一样，这个训练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有这样的材料让大家回去好好研读，然后仔细研读。你可能说这不是圣经的真理啊，但是如果你有心，你也愿意来研读，仔细研读的话，来追求，这会让你有一个改变的。就长期来说，五年、十年来说，十五年、二十年来说，这些点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发生效用，成为非常有用的一些帮助。虽然我本身并不是一个长老，尽长老职分，但是今天这书上的所说的都在我里面不断的来规律我，来管制我。每次我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是因为这些所学的在我里面告诉我。因为长老说到长老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我就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来反思，不断的省察自己。这也让我持续的能够留在我的服侍的路上，始终能够不偏不倚的合适的来服侍。这也帮助我使我能够来进入这个教导当中。我跟大家说过，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做事方式，和一般的公会是不同的。你必须要学这个方式，行事的方式，有一些原则在后面。譬如说这样的一个口号说，我们不在乎你的能力，我们在乎的是你的人位。这就是一个管制的一个原则，这就是我们的琐事，在其他地方却不是如此的。在许多地方说的是你的能力，讲到你的恩赐，而我们是不在乎这些，我们主要的是在乎这样的一个人位，你的人。现在时间10:03了，我们现在应该停止了，应该是10:30，我还有半个小时。我觉得我必须要跟大家交通这个，现在我们是进行了训练的一半了。我知道有些我们现在有200多人，不是300多人了。像这样的，我并不会因此而气馁。只要看到这些弟兄们在现场的弟兄们还是来，我就很受激励。我真的很受激励。你们有这样的心，我知道不能来的弟兄一定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你的心在这儿。我觉得此次的训练也就长期来讲也会有一些果效的。现在我就不再回到我们上个月上过的，我只愿意说 前面这三课说到的一个心和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年轻的弟兄们千万要注意这个，你一定要使用主所量给你的来服侍，就是你的功用，你所的你的那份功用，你必须要使用它，是忠信的来使用它。但是，注意，重要的是长老的人，他的人位，这一个人决定了，决定了一切。我时间不多，我只愿意强调这一点。你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你所说的、你所做的，而是你的所事。你是一个有这样一个重分量的一个人吗？你告诉人说去读经，但是你却不去读经，你知道吗？你就不是这样的人了。你只是戴上一个面具，你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分量在你身上。因此，无论你是有什么样的地位，你都不是一个合适的领头弟兄，因为你对人没有心，所以你不是这样的人呢。你必须强迫自己去关心别人，你这样做你就不是这样的关心的人，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我没有时间了。然后呢，就是你的心，你的心是一切。我们要有一个很强的灵在我们里面燃烧来服侍主，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对长老来说这样的心呢是最重要的。我们刚说了几件事，第一是一个很大的量，度量要大，一个度量大的人就是有智慧的，因为你的心很度量很大，就像所罗门一样，就像海洋一样，不是小的，不是窄的，不是小气的。一个小气的人是无法来供应人的，是无法来照顾召会的。我不是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性格，第一个性格就是完全，然后勤奋，最后两课我们说到的，你必须要一个细致的，你要读经，你必须要细读细致。我有很多问题都是来自于粗枝大叶，我们现在说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必须要大，必须要大，度量要大。为什么我们来控制，我们来掌控，我们来控制，我们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总是要把一切放在我们的手里，由我们来管掌管，因为我们的心太小了，我们的度量太小了。
如果长老不认同这个在育婴室的这个姊妹不能够买需要的玩具，如果没有得到允许的话就不能买，如果没有长老的认同就不可以。一个可信赖度，我告诉你， 对于圣徒每一个点，如果他们必须要得到你的许可，那你就是做王做主了。这样的教会不会长的。李弟兄在《神命令之路》说到，长老们把你们的手放开，让圣徒们有自由。你知道，这许多的圣徒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那个主动的能力。我不是在这里来说要背叛，你知道这个，我不是在讲这个。Lower by value, too loud, too loud, too loud. 一个窄小的。难怪主不能够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有路，他必须要到其他的地方去。这个就好像是我要说到在耶路撒冷，你必须在约旦河岸那里兴起施浸者约翰，不管这一切的规则而开始一些新的事。我不是在这里要一个没有秩序的教会，我乃是在这里有两课说到长老的权柄。我不是要没有秩序，但是我们太窄小，然后当有些人冒犯了长老，他们不让他过去，因为我是长老，你冒犯我，你越过我，除非你移民，你在我的手中。我有没有看见过这个？有，弟兄们，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心，我们的心，那个大，那个量在哪里？大的心是容易赦免的。我说，在主的民中，我们都是在过程中，我们都是有问题的，每一个人都会是有麻烦，这个那个的。然后你是这样窄小的人，跳进那个势力，紧抓不放，攻击这个事情，这是不是说出你是窄小的人呢？有些时候我到一些教会去，我对于弟兄姊妹们非常的遗憾，好像是那里是一个专制暴君，谁给你这样的权柄权力来控制圣徒的生活，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要做什么事，在一个好像顾问这样的一个地位上。我们应该像摩西，知道如何在神面前服服。这并不是说你不要负责，我不是说，也不是说不要有秩序，我不是这样讲。我回到心，我们的心必须正直、诚实，这一些是我们需要操练的。我们有诗歌与主对付，在光中我们要有合适正确的心，甚至在我们中间，我们 有一个特别的交通，就是关于我们的心。重生是关于我们的灵，但是生命的长进在于我们的心，心的情形啊，我们不仅是说到基督徒的心，我们乃是说到领导的心、长老的心、需要那样的正直，需要那样的温暖，需要那样的在乎，需要那样的容忍，需要那样的能够配合。却是那样的正直，不耍政治。弟兄们，这是一课，但是为了建造这样的心，我们需要有长期的操练。主遮盖我，说一点我自己的见证。自从我做长老后，Elton 弟兄，你记得我们在德州在一些非正式的训练里面，李弟兄所给的给了我一个很扎实的基础，花了一年的非正式的训练，讲到从马太说到一个正确的心。你如果要来了解正确的心，你要研读马太。自从那时候，主，我祷告主对付我的心，这是一个持续的事。这个在德国背叛的弟兄，他也在这里制造麻烦。他是比我大6岁，在那些日子他是非常在工作中，他也给我关于对付心很多的帮助。我仍然记得他说到，你必须对付你的心，好使你清洁，使你能够清心，得以看见神。清心没有野心，没有存心，没有任何的隐藏的，你只看见神，看见他的荣耀，没有其他的，没有自己，没有任何的东西。我拿起这样的教导，但是很抱歉的是，看见20年后他的心踩了另外一条路。弟兄们，这告诉我这样的给我一个上了一课，说到这样的事是没有停止的。对付心，你不可以说，你不能说今天对付了明天就完了。你知道我们的心就像一个白纸，任何时间任何事情都会沾染到我们的心上。弟兄们，你们要做长老吗？你必须对付你的心。这个训练，如果你进入深处，这并不是容易的。这个点一个点是容易的，但是对付不是容易的。这是证明你进到了训练里还是没有好。现在长老的性格，这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训练中心，这是我所教导的，不是性格的课，而是讲到人的性格。在训练中心或者是壮年班，人会来 选登记我的课，这个课没有名字，我就是在意这个人的人性性格，这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你知道我读最多的就是性格，李弟兄的书，跟主工人的性格，倪弟兄的书。他们学员来走，我都是与他们交通这个李弟兄的性格，是我翻译的英文的，因为训练李弟兄要带这个训练，是我来做翻译。我仍然记得今天我仍然不是很满意有一些的翻译。第一个 magnanimous 这个甚至今天我不晓得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翻译。性格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只有剩下10分钟。性格，你要做长老，你必须有长老的性格。要认真，要殷勤。负责弟兄怎么能够不殷勤呢？如果这样，他们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一个懒惰。好，让我们进到这里面。有3个点，16课里每一点我都觉得是重点。第一个要稳定，稳定的意思，稳定是最重要的要求。对一个负责弟兄，你不会轻易的受激动，你不会马上相信，你不会马上反应。这并不是说你不没有情感，而是在行政里，在社会里，在教会里，都需要我们是一个稳定的人。第一，稳定的意思是说不随便更动。第一个举例来说，第二点，长老们如果没有这种稳定的性格，也会叫教会为难，没有办法往前去。第三点，稳定的性格多半不是生来有的，差不多也都是操练出来的。第四点，当教会中发生一个难处需要处理的时候，你先应该处理，却不应当慌张，不必着急。第五点，不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相信都给了人，而是一部分一部分的给人。第六，当你这样稳定的时候，你就会受到主的引导，知道该怎样去帮助他。所有精准的引导、感觉和负担，都是因为人在神面前稳定下来而得着的。我建议你们来读一篇叫《要稳定主工人的性格》，这个事实上是关于使徒保罗，当他被变化从不稳定的人到一个石头，稳定的石头。为了这个，我们需要有许多的对付，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反应的方式。我喜欢告诉弟兄们，不要做任何的事，直到你再三的考虑后。这是中国的话语，不要做任何的事，直到他在你的脑子里翻了3次。今天我们有 许多的即时信息，在很多的即时信息里面有许多的错误啊，最好你能够停下来写个信，然后你进到书里面，然后看到在即时信息里面有许多很疯狂的事，这样造成许多的问题难处。许多的问题难处是因为我们的太急了，太慌张了，做事太快了。稳定也说出我们不是翻来覆去的人，像三藩市的气候，不要太快，不要太快做决定。接下来是也是一样很重要的，是要关心别人。我建议你在主工人性格里面第一个讲到要爱人，爱人不是讲到圣徒信徒，而是讲到人。第一个，不关心别人的人不能侍奉神，主更不能做长老。做长老的人如果怕麻烦，最好不要做长老。第二个，要叫别人来找你，有一个秘诀就是关心别人。第三点，请记得这不该是天性，天性喜欢管事，喜欢问人的事，那是肉体。第四点，正确的路乃是你在主面前学的功课，接受一个负担，愿意在他的儿女中做一个牧养的人，做一个照顾人灵魂的人，这才是对的。因为爱他们，关心他们，所以有一个担子压在你的身上。在这一点上，长老若是能做得到，教会定规蒙福。今天各地教会最缺少的就是这样的长老。弟兄们，我不知道该再说其他什么其他的。我们中间许多人，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实心被换成肉心，但是实在说，我们的确有这样的心，但是旧的心、天然的心仍在那里。人在哪里？我们需要一个心能爱圣徒，能爱教会，能爱主身体上的肢体。这样的爱必须被行出来，借着一个亲密的关心，借着柔细的关怀。我在说长老，我看见在那里只是做总司令，做执行长，他们能做许多事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来安排，但是心，你就心来说不是太大。当你来给一个报告的时候，甚至写一个信件、邮件是容易的，但是关于那一个特别的姊妹、那一个特别的弟兄肢体，你真的关心他们吗？我告诉你，没有。我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多的长老？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照顾到全教会的需要，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够照顾这么多，你需要让其他人来照顾其他的圣徒。只要一个表示，只要一个拜访，一个真实的关心，会改变整个事情，永远的改变了所有许多的圣徒。他们真的没有大的问题，他们只需要一些的关心关怀，然后 他们能够走长远的路。当然我们不应该耍政治的来做这样的事，我们爱是有奉献的爱，牺牲的爱，就像主牺牲的爱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第三点，请记得第七大点，要将就别人。作为长老人还要有一种性格，是能将就别人，能够将就整个环境。所以能够对于年长的或年轻的特别对待晚辈或低下的人，你若不能救他们，你就很难带他们啊。我们不能够有一种执行长式的那样的一种。第四个，长老的性格必须认真殷勤，非常稳定，一直能关心别人，还有能将就别人。有了这五种性格，你这个长老就定规会把教会治理好。我们能够聊聊的祷告，然后我们就能听到在这里。